请我们继续读《使徒行传》。今天我们要读第24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九节，一节到九节，读完以后我们还要读13节，到15节，13节到16节，13到16，好吧，两处请读。
过了5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便士铁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了来。铁土罗就告他说：“菲利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先反叙，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有古卷在此有，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第13节，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有幸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
好，这是保罗。上一次我们说到，神对他有一神的旨意，就是要他离开耶路撒冷，要他到外邦去为主做见证。这是上一次我们交通。那么今天，因为他还在耶路撒冷，所以这里他在耶路撒冷的人现在就来告他。他呢现在是在哪里呢？是在巡抚那里，也就是腓力士大人。第3节，腓力士那么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他们从耶路撒冷来告他，认为他不应该活，他是使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这是他们的看法，当时对保罗，他们不要他活，要准备把他杀死。但是保罗却在这里提到了，就是14节，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照这道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用心符合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审判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 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里保罗就做了一个见证，就是他们说异端的这个道，我现在就在侍奉神。这里很重要的这个道里面有一条，就是死人要复活。保罗为什么要为死人复活做见证？因为他就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主向他显现。当主向他显现，他从来不相信一个死了的人还会活，但是这里主向他显现了，这是保罗一生最重要的经历，就是死人能够复活，主耶稣是第一个复活的，向他显现了。这个就改变了保罗一生，所以他在这里就提到，啊，现在在哪里呢？是在腓力士大人，那就是巡抚了，管理犹太人的巡抚，他就告诉他们，告诉这个巡抚，我是相信死人都要复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好不好？因为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这是第一处我们读的圣经，就是24章。现在我们请来读第25章。第25章是另外一个巡抚了，叫做菲斯都。好，他向菲斯都做见证的时候，啊，我们也来读一点。好，我们请读第《使徒行传》的第25章。我们请读13节啊，到20节。13节到20节。
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凯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士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即使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的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有位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
好，这里又说到保罗了。保罗现在是在另外一个就是菲斯都这个巡抚的面前。这个巡抚的面前是什么呢？他就是19节。不过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但保罗说他是活着的。保罗在腓力都的面前又为主耶稣做见证，原来在腓力士的面前做见证，为死人相信死人 都要复活。现在这里就是说，主耶稣定十字架死了，但是复活了。这是保罗为主做的见证，也是改变他一生的事情。那么我们再读读26章。我们或者稍微多读一点，我们从13节，我们要读到23节，13节读到23节。
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
好了，这里又是为主耶稣复活做见证。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不相信主耶稣会死而复活。但是现在怎么改变他，就是他遇见了死而复活的主，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所以你看这三节，这三章圣经，他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而且第一，他在圣经里还说到，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那也就是说，保罗他改变了他自己，首先在良心上改变了，他受了良心的责备，一定要让良心没有亏欠，这是保罗的改变。那么我们今天在读这三处圣经里面，就是最后保罗为主做的见证，那不是说别的，就是说到主耶稣复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在我们教会的对主的信仰上，我们也是根据这一个，就是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啊。这个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请读罗马书1章。我们从1节读到4节，1节到4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好了，这里就是一个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是有一个大能能够把他从死里复活了，全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复活，只有他复活了，所以大能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相信的这位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所有一切的工作，所有的一切话，那就是带着能力的，带着能力，能够改变我们。因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聚会，我们来读一点好不好？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十八章。19-20节，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好了，这个时候做的同在了，与我们的聚会同在，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原文不是奉主的名聚会，原文是在主的名里面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你相信这个吧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这一个啊，所以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我们在主的名里面聚会，不是在人类里面的聚，人的名里面聚会，是主的名里面聚会，主就一定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个人与主的关系。另外我们再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4章，我们约翰福音14章，13节，我们读到14节，13节读到14节。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好了，这里的奉我的名原文都不是奉我的名，原文是在我的名里面啊。第二个13节，你们在我的名里面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在我的名里面求什么我必成就。你看这是主的应许，这是跟我们的祷告啊。为什么他能够成就，就是因为他是复活的主，因为他是复活的主，所以神就将所有的万有都是交在他的手里。那我们来读读约翰福音的13章第3节啊，就读这一节，约翰福音13章的第3节。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好了，弟兄姊妹，万有都交在主的手里，包括我们今天这个疫情，万有啊都在主的手里，好吧？包括我们的聚会都在主的手里，你怕吗？我们不怕。那么再读一处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一节到四节，希伯来书的第一章。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好了，这里第三节，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不好？这就是万有。刚刚约翰福音十三章是把万有都交给主的手里，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保罗也是这个信心啊，所以他把他相信主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主向他显现了啊，所以在保罗的身上我们就看见神已经让他保罗来继续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今天我们也是应着这个见证，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我们保守啊，因为主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了。好，我们再请大家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来读十四节到十六节，十四节到十六节。
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了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
好，保罗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好吧，请记得。什么叫做辨明福音？那就是说在福音的真理上，保罗能够分辨什么是错误的教导，什么是对的，它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好，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有许多的问题 我们都是根据保罗他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因为他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读《使徒行传》，那里面最后我们读的，这些都是说到保罗，为主做的见证。因此，像我们现在处在这一个疫情的时候，好不好？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万有都是交在主的手里？你相不相信主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今天有一个弟兄问我一个问题，他就说，为什么有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一聚会还传染了，好不好啊？有啊，你看这天主教里面有好多那个传道人啊，都死了嘛。为什么缘故？好，弟兄姊妹，我们的聚会一定有主的同在，所以有的说，因为有主的同在，我们就不要戴口罩，我们就不必这个，这是错的。为什么？神不违反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神所安排的。我举个例来讲，冬天到了，冷了吧？你说我要穿夏天的短袖短裤，好不好？你穿着短袖短裤感冒了怎么办？你说我是基督徒，主托住万有，我就不怕。不是你不怕，你违反了自然规律，你感冒了，你得病了，那是你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聚会，我们该戴口罩还要戴口罩，好不好？该洗手还要洗手，该消毒这个桌子还要消毒，这是自然规律，不能违反。所以千万不要说我有主的同在我就违反自然规律，那是错的。因此今天一个基督徒你生病了，你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如果你是违反了自然规律，那应该怎么办？那你要在主面前悔改认罪，要改变你的生活，好不好？因为你违反了自然规律。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的，我们不能违反自然规律。今天呢，有个弟兄又问我，他说，那基督徒我们聚会因为主同在，我犯了罪我就不怕？我说不是，这又是错的。那个，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好不好？一个基督徒犯罪不认罪，主怎么讲？请你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物，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好，你看见没有？一个犯罪的人，你没有离开罪，没有认罪，你说我去聚会，主就与我同在，我就不怕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好不好？保罗说要把他肉体交给什么？还交给撒旦，要败坏他的肉体，所以这是两回事情。因此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看见， 我们信的这位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来救赎我们的。我们在他的面前一定要听他的话，听他的命令，不能够去犯罪。如果我们软弱犯罪了，立志行善，我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一定要在他的面前认罪，他才能赦免你的罪。绝对不能说他与我们的聚会同在我就不怕了，这就错了。所以你是一个有罪的人，神照样的主耶稣要惩罚你，好不好？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还赶出教会去，好不好？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信的这位复活的主，他是全能的神，万有都在他的手里，他也用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但是我们自己怎么样，这是我们的问题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必须不只是相信这位复活的主，我们还要像保罗说，存无愧的良心，在一切的事情上无愧的良心。所以保罗在主的面前蒙保守，因为主给他一个职责，就是为辩明福音设立的。今天很多人对于保罗有很多的看法，好不好？那我们相信保罗是为辩明福音设立的。今天我们读的这三章圣经里面，保罗一直为主耶稣做见证，而且主耶稣也差遣他做执事来侍奉主，这个是我们绝对相信的，好不好？因此我们今天读到这三章圣经以后，我们就看见保罗在巡抚的面前和北极王的面前，他在为着主见证，为着主的复活做见证，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也是为着复活的主做见证，弟兄姊妹，好不好？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也我们相信主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是相信我们他是复活的主，相信万有都在他的手里，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不好？感谢主，我就先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要补充或者交通的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就今天就结束到这里。请张弟兄做个结束祷告。
我们的救主耶稣，谢谢你。